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好，今天要谈到是教会中妇女侍奉的角色。这个问题可能是今天教会里面关于侍奉啦，关于各种问题里面争议性最大的一种问题。那么我相信在21世纪华人教会里面，这个问题可能会成为一个蛮大的一个争论。所以我想我们需要从整体，也从特别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当然在我们真理堂里面，大家也可能注意到我们可能在某些做法上跟一般的有些华人教会可能有点不同。为什么我们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华人教会这样，有的华人那样？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全面性的了解。所以首先我提到说，关于妇女在教会中侍奉的角色这个方面来讲，一般而言呢，所有的教会我大略来分，大概分成三种。两种比较极端的，一种最极端就是最保守的一些教会，我现在说的教会包括华人教会，但也有很多是美国人的教会或者各个国家的教会。最保守的教会通常姐妹在教会中的侍奉角色是什么呢？就是没有角色，基本上是这样，除了管孩子啊烧饭以外啊，所以任何抛头露脸的，譬如说有的教会是不准姐妹领会的，就是做主席领会的，在教会崇拜的时候读经的不可以，带祷告不可以，啊，更不要提讲道绝对不可以。那么教儿童主日学可能可以，但教成年人的不可以，讲道绝对不可以，按牧的别想了啊！就基本上有的很多保守的教会是对于姐妹在教会中侍奉的角色是非常非常受局限的哈。所以我说，任何在崇拜聚会台上的任何角色一律不可以，这是有很多教会是如此的。那么另外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所谓的比较label 的自由派的教会啦，或者等等。那么有一些教会妇女可以做什么，他说弟兄可以做什么，姐妹就可以做什么，所以所有的都可以。那当然说不要说教导做主席什么都可以以外，他当然也可以讲道，当然也可以案例做牧师，甚至做主教都有。我现在圣公会他们就有可以这样，所以有一些是什么都可以，一个是什么都不可以的，那剩下就是中间的。中间的就是说某种程度的可以跟某种程度的不可以啊。譬如说有的教会呢，我说所谓福音派，像我们就属于福音派教会，这种折中立场就在中间。有些说好，你可以领会，你可以祷告，但不可以讲道啊，讲道不可以。那么甚至说好，你可以讲道，但不可以案例做牧师，诸此类的。所以这个福音派的教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就是在中间，但是这个分歧很大的哈。我们举几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在我们附近的美国人教会来讲，像 Lexington 的 Great Chapel 的很有名的福音派的教会，他们现在改了 bylaw 了。那么他们目前的做法，以前他们是属于折中但比较保守的，所以姐妹最多做到执事，但是他们崇拜的时候，姐妹包括是女传道或者平信徒带祷告可以，读经可以，讲道好像还没有过。那么他们有女姐妹做女传道，我到现在还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女牧师，但以前只有执事没有长老，可是现在他们有女的长老了，所以Great Chapel有女长老，但有没有女牧师打个问号，我还没有去查，因为他们有三十几个牧师，所以中间有没有是女的牧师呢？我不确定说没有，但我也不敢说一定有。所以Great Chapel是福音派教会，它是属于折中的，但他们是慢慢走向说可以有姐妹做长老了。只是Great Chapel的长老分两级，一种叫做他叫做 ruling 治理的长老，他说姐妹不可以做 ruling elder， 然后有其他的 elder， 所以主才还把它挡了，又分两种主才。那这个是所以我说这种种种的折中的这种变化。那么在台湾，我所了解台湾的长老会里面呢，通常是有女长老，而且有女牧师，虽然说比例上少很多，但是是可以的，可以有女长老，可以有女牧师的啊。那么好像是我们福建人的这种习惯，奇怪，像我马上要去菲律宾，菲律宾就是很多福建人教会嘛，所以女长老是很普遍的啊，女长老是很普遍，但是他们也是福音派教会啊。那么姐妹可不可以讲道呢？这就是在各教会当中有一点点不同。那么等一下我会提到圣经的这个原则的时候，会举一些例子。不过基本上很有趣的是，从历史上来考察，有一个现象，譬如说在华人教会，因为以前有一位也在 Boston 的一个教会历史的学者啊，中国人叫吴秀良教授，他写了最近写了几本传记，其中有一本写了一个姐妹的传记，那么叫余慈度，余慈度的传啊，余慈度姐妹在会所早期是很出名的一个姐妹。这个余慈度呢，也许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余慈度是这样，余慈度是带领黎陀生的妈妈信主的，就知道她辈分多大了。她带黎陀生的这个母亲信主，她在黎陀生早期的时候，是等于说她讲到黎陀生是听到的，所以她后来也加入聚会所。那么在余慈度传里面，吴教授就提到说，很有趣的是，早期的时候，在1920年代，那就是说，无论是王明道，无论是尼陀生，无论是宋尚杰，还有其他同个时代的好几个很有名的中国的教会的布道家，还没有出道以前，那时候所有的分行布道家全部是女的，全部是女的，包括余慈度。那么这些都比他小，而且都是听到的。然后到了30年代的时候，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这些开始出来了，就是王明道啦，林卓生啦，宋尚杰啦，还有那个时候还有其他几位很有名的。然后那些姊妹就通通退到幕后去了。所以余慈度后来加入聚会所以后，从此余慈度再也没有讲过一篇道。那聚会所里面是不准姐妹讲道的。所以从历史上的考察很有意思，他们反而是开路先锋，他们反而是等于说在属灵上帮助过尼多生的人，可是后来他们却在教会里面是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所以从此就没有讲到，从此变成幕后。这是历史当中的一些现象。那当然我想我们更关心的不是说历史上这个教派如何，那个教会如何，而是说圣经上是怎么说的，为什么很多教会对姊妹教会中侍奉的角色有这么多严格限制。当然等一下我会提到有几个很有争议性的经文。那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作为一个福音派的教会的信徒，我们当然愿意凡事按着圣经原则而行，那因此圣经怎么说的就成为一个关键所在。那等一下我们要花很多时间讲这个圣经的经文的问题。好，在谈到圣经原则的时候，首先我们先提到历史上无论旧约和新约，姐妹在教会中，或者在旧约当时还没有教会哈，在以色列的叫做会，那个会就相当于后来的教会，这种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姐妹的领袖。旧约里面最出名的就是士师记第四章提到的底波拉，一共有12个士师，其中有一个底波拉是女的。那么在士师记第四章提到底波拉的时候，还提到那个时候不但底波拉是做士师，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次的作战的时候，有一个人被称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将军，那个人叫做巴拉。巴拉，那那时候底波拉做士师，然后他叫巴拉率领以色列的军队，跟当时的这些这个那些外族的人，就是迦南人打仗的时候，那么巴拉说了一句话，第八节，士师记第四章第八节，巴拉说：“你若与我同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到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就那一次，迦南王的元帅叫做西西拉，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上，不是底波拉。 因为西西家带的军队打败了，全军覆没，然后西西拉就逃逃逃，就跑到有一个人的帐篷那里去了。那么那个是在第十一节提到，就是那种基尼人。然后那个时候呢，雅裔，那个雅裔是那个女人叫的雅裔。后来西西拉逃亡的时候，他很累，他到帐篷里去睡觉，然后雅裔就拿那个帐篷不是有那个钉子吗，就把西西拉连头带钉子都钉在地上去了。所以那次战争最后西西拉是死在那个女人的手上。那很有趣的就是巴拉说要打可以，我可以去，但是底波拉你要来，就是说这个女的事实你不来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会去，但好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有点胆子不够大的样子，那我告诉你，你会得不到荣耀，因为西西拉会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上，诸如此类的。这是当时的一个故事。但至少有一个女的士师啊，这个士师 judge 其实就是当时的也可以某种程度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神借着他们来拯救以色列人，但也是神所指派的，那时候不叫做先知，叫做士师。所以十二位士师当中有一位是女的。然后另外这个列王记下也提到一个女先知叫做户勒大啊，等等，不多，有几个。新约里面呢也不多，但是也有几个，其中最有名的是有一对夫妇叫做百基拉跟亚基拉 Priscilla 啊，百基拉。那么这对夫妇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过很多次。那么第一次提到的时候是提到当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那那个时候他刚到哥林多，刚好有一对夫妇叫亚基拉百基拉，那么他们也是跟保罗同样一个行业，就是支帐篷的，所以保罗就住在他们家里面啊。这是在第十八章一开头提到的。那这两个人呢，从这个名字来看，第一，亚基拉的名字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 Priscilla 这个百基拉这个名字呢是一个罗马人的名字，是一个外邦人的名字。所以一般的说法是百基拉不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或者罗马人，反正外邦人。亚基拉是犹太人，所以先生犹太人，太太不是犹太人。那这一对夫妇一方面在见到保罗以前可能是已经信主的，因为圣经上并没有提到说保罗带他们信主，一开头就没有提到保罗带他们信主。那么后来他们就共同建立了哥林多教会，所以他算是哥林多教会的 founder 创办人之一，元老。后来保罗离开哥林多去了以弗所的时候，在第十八章十八节，他去以弗所的时候，亚基拉百基拉跟他走，后来他们就建立了以弗所的教会。那后来保罗离开的时候，这对夫妇还留在那里，所以他们也成为以弗所教会的创办人，百基拉和亚基拉。那十八章后面还提到了，当时有一个犹太人从这个 Alexandra 就是亚历山大来，那个人是信主的犹太人，只是对于耶稣的事情略为所知，不知道全部。他有一次在会堂讲道，百基拉听到了，百基拉亚基拉两个人就去把他调到家里来详细的讲解，亚波罗才完全了解真理。所以变成亚基拉和百基拉呢教导了亚波罗。亚波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你提到哥林多教会当时分门结党的时候，就有些人说是属于基法的，属于彼得的，有些属于保罗的，有另外一党的人就是属于亚波罗的。不是亚波罗分门结党，但是是说有一些人自称是跟随亚波罗，你就知道亚波罗在哥林多有很有影响力的，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讲道的人，可是帮助他属灵上造就他的是百基拉和亚基拉。但很有趣的，这一对夫妇是整个圣经当中非常突出的，是第一是唯一的夫妻档，每一次提到这两个人永远在一起的，从来没有单独提一个人的，这是两个人。第二个，除了第一次就是第十八章的第一节，那第二节提到亚基拉百基拉的时候，那时候是先提到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基拉，带着妻子百基拉从意大利来，这一次是先提到亚基拉再提到百基拉。从此以后这对夫妇出现的时候， 总是先提到太太百居拉和雅居拉，从来没有雅居拉和百居拉，都是太太在前先生在后的。那通常我们在说圣经上名字出现的时候是有一个前后大小的意思。那譬如说后来他们去宣教的时候，最初开始提到巴拿巴和保罗，巴拿巴和保罗走到半路以后，从此都是保罗和巴拿巴，保罗和巴拿巴，都是保罗在前面，巴拿巴在后面啊。所以因此这对夫妇每一次提到的时候总是百居拉和雅居拉，是太太在前先生在后。所以一般的圣经学者几乎一致公认这对夫妇当中主要的教导的是百居拉，主要的领导的是百居拉，而不是先生，是太太百居拉。当然是从名字上来看以及所谓的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些资料来看，我们并不是说百分之百这么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圣经中唯一的一对夫妻档。譬如说我们知道彼得是结婚的，彼得太太叫什么名字？ Never heard， 你从来没听过彼得太太叫什么名字。在圣经中很多使徒可能都是结婚的，太太叫什么？没听过。就是百居拉和雅居拉这对夫妇呢是常常提到，而且他们不但是以哥林多教会的创办人之一，以弗所教会的创办人，他们后来也是罗马教会的创办人。所以在罗马书里面问安的时候，保罗特别提到雅居拉和百居拉家里的教会，他们有个 house church， 他们是负责人。然后保罗在罗马书特别提到这对夫妇的时候，他特别称赞这对夫妇。那么他说不但我感激他，他说外邦的众教会都要感激他啊，感谢他们。这是在罗马书十六章第三节的时候。那边也是一样，百基拉在前面，雅居拉在后面啊。我是说罗马书提到的时候，哥林多前书也有提到这对夫妇，那时候哥林多他们有那个他们在以弗所的教会等等，所以每次提到他们都是太太在前面，先生在后面。另外还有一个姐妹是腓立比教会最初成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十六章，那时候有一个姐妹叫做吕迪亚，莉迪亚。这个吕迪亚呢很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归信的犹太教的。那么后来教会就在他家里举行的，他要求保罗住在他家，然后聚会在他家里开始。所以吕迪亚也是腓立比教会的创办人之一。另外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提到有一个女的叫做腓比啊，腓比她是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女执事。其实女执事这个字从希腊文来说呢，希腊文的执事 deacon 这个字哈是没有分男性女性的，我们英文有 deaconess 是女执事啊。其实希腊文执事没有分男的没有分女的，只是为什么中文或英文翻译成 deaconess 女的执事呢？因为菲比是女的，所以我们就自动加上一个女执事，表明她是女的，她本来就是女的嘛，这名字就是女的嘛。所以因此初期教会在新约里面也有女的教会的领袖。当然你说有没有长老，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没有长老是女的或者说使徒是女的呢？有一段圣经是引起一些圣经学者的一些某种的争论啊。不过我看过很多的圣经来解释的时候，大部分是认为有两个姐妹很可能是使徒，只是这个使徒不是十二使徒里面的使徒。这是在罗马书第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里面哈，他提到两个人，OK， 这个第七节，罗马书十六章第七节，保罗说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这个安多尼古和尤尼亚，我们的中文圣经看出来看不出什么不同，英文勉勉强强可能可以看出一点点苗头，希腊文就很清楚，这两个名字是女的，是女人。所以这两个人保罗说是与我一同坐监的， 而且是比保罗还先在基督里的，比保罗还早信主的，又是在使徒中有名望的，就是第一他们是使徒，而且是有名的使徒。但这两个名字除了这里以外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出现过，所以是谁，他们做了什么不知道，但有两个名字。所以这两个名字保罗称他为是使徒当中有名望的，可是这两个名字却是女的。那当然有一些声音觉得说，虽然希腊文那个名字是女人的名字，但很可能是男人有女人的名字，这个就看你要怎么讲了啊。所以总而言之这两个名字我没有列在我的讲义里面，但事实上有两个女的初期教会，至少在保罗的口吻里面，如果那个名字是女的，而且你能够接受这一点的话，变成有两个女的使徒，被称为所谓的使徒。这个使徒可能是一个广义的，不是十二使徒那样的使徒，但至少是说神的使者，像这样的讲。所以初期教会是有姐妹做教会的领袖。那好了，从旧约到新约总刮起来说，你可以这样说了，无论在旧约到新约，很多人说即使最保守的，我说最保守的教会不准姐妹领会，不准姐妹讲道，不准姐妹祷告，不准姐妹读圣经的，也都没有人否认旧约中有底波拉做女士师，新约中有百基拉，有亚基拉这对夫妇，然后有以迪亚，有这些，有菲比做执事等等等等等。那当然我说最保守的教会是连姐妹做执事也不可以的，也有是这样，可是他们也承认圣经中有这样的人，然后只是他们说这是特例，圣经中的特例，特别的。所以十二使徒当中有一个女的。那么我的问题是，我的观点在这里了，如果圣经中无论旧约无论新约有特例，神按照自己的意思拣选了一些姐妹在不同的时代担任过教会的某一些负责的领袖的地位，某种的领袖，不管是唯一的，可能是指一个领袖之一，如果神曾经在历史中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好，今天作为信徒作为人，我们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立下一个章则，说我们教会是绝不许任何姐妹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的？这是一个问题，答案我最后再跟你讲啊。所以这是我首先在我心里面的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个问题。那你要问我，我会说我原来的整个教会背景也是属于比较保守，虽然不是绝对保守，我们原来的教会里面我很少，不是绝对没有听到过姐妹讲道的，领诗歌团契聚会姐妹领诗有，在真正的礼拜的里面好像我们教会里面我几乎从来没有看过姐妹这个领会，我们没有特别一个领诗的，领会就是领诗这种在一起的通包的，好像没有。所以我自己从这样的教会长大的，只是当谈到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很大的争论的时候，我自己在想的就是说，虽然大家都同意有特例，可是问题是我们都同意特例就是特例，问题是我要不要在章则里排除所有的特例，或者我把所有的特例变成通例，明文规定通通都可以，还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啊？这个是个问题，你要想一想。好，那回头来我们要看几段最重要的经文，就是为什么很多教会很保守的拒绝姐妹扮演很多的角色呢？这几段经文是可能我们需要花点时间看的哈。好，有两段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一段是第十一章，提到女人要蒙头，哦，蒙头 cover head。这个蒙头呢，在第十一章，他提到女人蒙头的时候，他这样说的哈。第三节说，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者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我先念到这里，这段整段里面有一些可能我今天不讨论，关于什么男人是女人的头，然后什么的头，然后蒙头的一些特别的一些记号的问题。不过关于妇女侍奉的角色的时候，关键的一节是在第四节，他说女人如果祷告或者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好像他说的意思就是女人要祷告吗？可以，不过你要蒙头。女人讲道吗？可以，但是你要蒙头。就先 presuppose， 先预定，是说预先是假设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讲道，但是你不能不蒙头。啊，他是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这个你先了解。第二个，这个蒙头什么意思呢？这是今天圣经学者一直在讨论、研究、争论的问题。有几种可能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哥林多当地的一种风俗，正如今天在回教世界里面，这个女人都是蒙头的。那这个蒙头不但是个社会习俗，变成宗教象征等等。所以现在在法国为了可不可以蒙头，哇，争论很厉害。因为法国现在政府规定，所有公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不可以蒙头，很多人就拒绝读书蒙头。所以你知道在中东一带到现在有很多人蒙头变成一种宗教文化的一种象征啊。这是一个可能地区性的。第二种说法是哥林多因为是一个海港，所以呢哥林多最出名的，在我们现在说文献上考古学可以知道的，就是只要说啊，这个女人好像从哥林多来的，这就是一个羞辱的意思了。因为哥林多的女人妓女很多，所以说这个女人好像是哥林多的女人的时候，哦，那一讲就是说这个人是很淫荡的，知道吗？这个词是那个，那当然我们 Boston 开车是比较不守规矩的，所以你说啊，那种开车好像 Bostonian， 那就不是称赞你，就是开车好像波士顿的人一样很鲁莽的啊。所以在保罗的时代，当说女人是有哥林多的那种女人的时候，哦，这个名字是很坏的。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在哥林多啊，这是有一部分的证据，是的，有些人这样争论，就是说哥林多的女人要分良家妇女或者是妓女的时候，就是用蒙头。凡是蒙头的都是良家妇女，是结婚的，或者是单身没有结婚的，但不是妓女。那妓女的话呢，就不可以蒙头，以示区别。那所以呢，有些水手上岸啊，要找女人啊，你要搞清楚啊，那个人头一蒙，你就不能碰他哦，你一碰了他的话，犯法了。但是如果没有蒙头呢，就可以谈交易了，懂吗？所以因此蒙头，所以他就提到说，不蒙自己的头，就是说剃了头发一样，变成一个羞辱。这是另外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当然，在日本，我知道是这样。日本的规矩，他倒不是说妓女不是妓女，他只是分这个女人是结婚的或者没有结婚的。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看日本电影，就发现结婚的女人头发不是牙齿是涂黑的，所以因此结婚的女人嘴巴一张开黑不隆咚的，没看到牙，所以一张口看到白牙的都是没结婚的。那以前我看日本电影就看来了，后来读了一些书才知道，哦，他们的规矩，结婚与不结婚，牙齿涂黑涂白，就是一个文化习俗。但不管怎么样，今天的教会，知道我们中间的姐妹们，我还没有看到一个人蒙头，他们说蒙头，他不但是祷告蒙头，什么蒙头，所以所有的女人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所以今天有很多的，包括美国人的教会姐妹在教会里面。他们会怎么样呢？会戴帽子。所以在美国规矩是教堂里女人戴帽子可以不脱帽子，因为那个帽子就是蒙头的意思。男人在教堂里不能戴帽子，这是不一样的。你不要看说，哎，那个女孩那女人，有些女人那个帽子很大的，还有羽毛的高高的， 那如果你坐在一个这样一个姐妹的后面，她突然戴好大的一个帽子，你坐在后面你什么都看不见了，讲员也看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一个脑袋就哎怎么搞的帽子不脱下来。哎，你不要忘记了，她那个帽子就是代表女人蒙头的意思，所以她的帽子是不必脱的，甚至是不可以脱的。男人不一样了，男人说哎呦风大，戴了一个什么鸭舌帽，你进了教堂还戴了帽子，那就是失礼了，帽子给我脱下来。男人不能在房间里戴帽子，女人是可以的，在教堂里。所以在西方的教会里面，有些人戴帽子的，有些人是真的是蒙头的，或者不蒙头呢，戴一个什么花在上面，什么东西，还有各种的记号的啊。但是大部分华人教会，除了我所知道是聚会所以外，通常是没有蒙头的。聚会所的姐妹通常会有一个蒙头或类似蒙头的记号的，我所了解的。那西方人的教会呢，大部分是没有姐妹没有蒙头，但少部分是有的。那因此我们回头来说，姐妹该不该蒙头？为什么大部分的教会姐妹都没有蒙头呢？表示我们有个了解，这边所谓的姐妹蒙头是有一个文化的一个意义，在当地的人来说，蒙头与不蒙头是一种所谓的第十节的服权柄的记号，在那种文化上的表达，来同时来分辨一个所谓的端庄不端庄啊，圣洁不圣洁的意思啊。所以我说哥林多教会如果说因为哥林多的风俗蒙头成为良家妇女跟妓女的区别，所以保罗说你不蒙头就是一个羞辱，不但是个人的羞辱，也可能成为教会的羞辱啊，在蒙头。但是到另外一个地区，蒙头不再成为善良不善良、端庄不端庄的记号的时候，这蒙头就没有意义了，他可能换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经文一方面预先好像说姐妹是可以讲道可以祷告，第二个提到蒙头与不蒙头变成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因此今天的教会不蒙头并不代表我们不遵守圣经的教导，而是我们体会到圣经的教导当中有一些是有文化的一个意思，他用那个文化表征。所以我们遵从圣经的原则，原则是不会变的，然后从那个原则衍生出来的该怎么做的那些事情是因时因地不改变。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